们要来跟大家一起来研讨雅各这一本我们一般称为圣经的正典。从我小时候一直到现在，我本来也是对于一般人所说的基督教所说的圣经，我都从没有怀疑过，因为我认为那个就是神的话。既然是神的话，我只有相信接受；既然是神的话，我认为那是圣经，非常的神圣，不可以怀疑，也不能够怀疑。这是我从小，虽然我不懂，我不知道，也不清楚，但是我还是认定，里面所有的都是圣经，都是神的话，也就是那是真理。就是以后，我在开始正式的对神有追求，是在我大学的时候。那时候我对圣经也是按照一般基督教所认定的，旧约有39卷圣经，是希伯来文所写的圣经，而新约有26卷，是圣经里面由希腊文来写的圣经，我都接受，我也认定他们都是圣经正典。那为什么我现在我们要谈到雅各这本书的时候，我不把它称为圣经，也不称为正典，是因为十多年来我从亚威神他所定的约，也就是神的律法，由这一个角度来切入，我可以发现，我也想要让大家能够来发现，当我们由神的律法不偏不倚的来切入雅各这本书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它跟律法，就是神的约，是非常的相对比，是非常的反差，彼此之间的矛盾荒谬就会被凸显出来。但是因为一般的基督教，它因为采用的两种方式，使它还不看出来这种问题。第一个就是一般他们对神的律法在新约时代已经被挪用取代，已经变成新约的福音。由于有他们认定了福音的这一种观念，他们来看雅各，他们就会用一种不是字义式的，而是用寓意式的方式，他们来加以解读。因此基督教里面他认定的雅各是基督跟教会的奥秘，由这个方面来切入解读。而基督跟教会在他们认定基督来世取代的律法，他所说的才成为律法，神的话。而他们认为的教会，而只是一种他们所认定的是只光信就得救的这种教会。既然他们对于律法不是用这种以神的律法，就是圣洁的、公义的、善良的这种律法来切入来看雅各，而是用寓意式的或连意式的他们来解读，以至于他们就跟犹太人一样的接受他是圣经正典。这也是说我们今天对于雅各为什么有那么大的盲点，为什么有的人他明知道雅各里面的内容很明显是涉及到男女之间的性的问题，他们也认为他们可以接受，他们不敢反对，不敢对于所谓的传统的权威的这种解释或是他们的信仰，他们不敢，是因为刚才我所说的他们对律法不懂， 他们没有办法从神的律法、神的约当中来判断，因为他们所解释的律法跟所说的神的约是跟圣经不一样的，是曲解的。这也是我们今天要再次要来强调，倘若我们对神的律法不能够清楚明白，倘若我们对神的约不能够肯定，不能够了解，那我们都会对神的话会产生曲解。最显明的例子，除了我们上一次我们有探讨到以斯帖记之外，再来就是所谓的雅各。雅各虽然被人家这样的怀疑，但是他们还是一样的认为他是圣经正典，而这也是让我们非常感到很惊讶的。如果圣经不是用神的律法、以神的先知的角度来作为唯一的标准，那真的任何书像雅各这样的很世俗化的这样的一种诗篇，它可以成为圣经？如果今天它不是以字面意的意思，而是用寓意式的方式，所谓寓意式的方式就是一种比喻、借意，把文字的本来的意思它用其他的方式来比较，然后把它全入拴进原来的字义意思，那变成另外一个意思。这种变成另外的意思的方式，使他们认定雅各有他的不可挪移的那一种地位。首先我们要谈到就是雅各在犹太教里面，他们为什么把它编成正典的？最主要的就是犹太教在圣殿的那一个所罗门圣殿的那一个的希律的时代，耶稣的那个时代，圣经是只有我们今天所说的以希伯来文圣经为主的这种犹太教，在耶稣那个时代基督教还没有成立，那只有基督所传来的这样的福音，他对律法的解释。我们知道耶稣当时候他所解释的这个律法，事实上他还是集中在以神的这一个圣殿敬拜为主的这个体系，他并没有反对在耶路撒冷这个圣殿里面大家都要去敬拜侍奉神，只是一直到耶稣他的福音，就是他的受死他的复活升天等圣灵降下以后，福音透过这些使徒传遍了当时候的西亚以及欧洲，一直到主后70年，当犹太人的主要的宗教的中心就是圣殿已经被拆毁，犹太人他们的信仰中心就失去了凭据，他们被流散到各个地方去，结果他们为了要继续以他们的所谓的信仰来成为他们的流晃的时候，能够来吸引他们这些犹太的这些人，所以他们就把雅各把它列入到他们要一同要来颂扬要来敬拜的一个内容。这也是犹太教为了当时有特别的一个需要，他才这样做的。为什么呢？因为由雅各里面是完全以希伯来文来书写的，而雅各里面他大部分都用希伯来人 巴勒斯坦地里面的那一些地点来为主。那对于这个犹太教他们这些民族的这种观念的意识的有非常大的一个帮助，也就是这个原因，犹太教虽然有一些拉比他们也很怀疑雅各是一个会沾染双手不圣洁的污秽的，但是大部分的人为了民族意识，为了要加强他们固有的一种传统信仰，他们便把雅各把它编入到正典，甚至于列入到每逢节期的时候他们都要诵读的一本书。而他们诵读的方式有所限定，他们认为30岁以下的人最好不要读，因为30岁以下的人读雅各会感觉到这里面充满了有一种世俗的肉体之情歌，会让他们会产生跟原来律法是不一样的一种情景。而他们又规定30岁以上的人他们在读雅各的时候，他们乃是用一种寓意式的方式来解读。这个寓意式的方式是从当时的一个哲学家也是神学家斐罗开始的，斐罗就用这种方式他来解释摩西五经，他对于当时的犹太教很大的影响，导致于连以后的基督教，原本基督教当时候没有编圣经正典的，可是因为马西安的事件，马西安或称为马克安主义，他们因为只重视所谓的保罗的书信或是路加的书信，他们反对旧约的圣经，所以他们就非常大的一个删减我们今日所说的圣经，并且他们把不符合他们马西安主义的看法的有一些经节他都会把它稍微改变来符合他们自己的经典。那基督教为了要来排斥马西安主义，不得不他们就定下了正典，但是基督教所定的正典却是以犹太教的希伯来文的这个圣经为主，他为了要跟天主教加以区别，所以把旧约里面那些不是希伯来文的而是用希腊译文来翻译的他就把它排除，所以基督教的排成正典大概都要到第五世纪之后了。那我们也知道说这样的一种所谓的一种雅各期间有这么多的一种变化，所以当我们今天整个的一个基督教的氛围，你无论到哪个地方去他们都会颂扬雅各，甚至于犹太教里面认为雅各是非常非常好的至高无上的一种经典。我在神学院读神学的时候，我们的院长非常喜欢雅各，他在雅各的一个这边编书的时候里面的内容写得密密麻麻，他都是用寓意式的灵异式的来解读这个教会，他认为里面的那一个佳偶是完全的唯一的，他认定那个就是真耶稣教会，他用那个角度来读那个雅各而来教导以后的传道人。说实在的，雅各对我来讲我真的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但如果用这一个所谓的真教会是唯一的，哎，好像也很适合，虽然我不懂里面的真正含义。以后他们的传道人是在海外很有名的传道人，他们也在写雅各注解，他们非常喜欢雅各，甚至于我自己的亲人他还说雅各是非常非常奥秘的非常好的， 是实在是所有圣经里面的太美太好的。我自己笑一笑，心里在想，他们说会美，会认定它是正典，都是因为他们采用寓意式的、灵异式的解经，他们不可能用字面上的意思去看，而就是因为在字面意上一看就知道了，那完全是情歌，是男女有关于性爱的一种情歌，他们不可能接受这种说法。所以就我个人来讲，我从读雅歌到现在，真的我不会感觉到里面对我有什么样的真正的一个帮助，这是我良心话。尤其在我从律法的角度来看的时候，我更加能够确定这一点。所以以上我简单的大概来介绍雅歌这本书，我们从神的律法这个角度来切入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雅歌不是属灵的，能教导我们，让我们能够完全的一本书。雅歌是一个败坏我们属灵灵性，使我们堕入世俗，重视肉体，以人为主，尤其是以女性为主的一本异教的一个书籍。而竟然异教的书籍它会成为基督教或犹太教的正典，这实在是让人家非常惊讶。关于这一点，我们如果要好好的去参考，现在网络或是谎书谎间有很多很多这种说法，那我是建议大家说去看一本是由大陆出版的，是它的名字叫做《生命言说与社会认同》，副题是《希伯来文圣经五小卷研究》，作者是李赤昌跟尤斌著的，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他所出版的这本书，对于我们研究雅歌有非常大的帮助，但是里面也有一些他们大陆学者对于雅歌的看法，一些错误的，因为他们这些大陆的学者是用社会科学来看圣经的，他们这些人认定雅歌被编入这一个圣经有几个很重要的因素，他认为值得推崇。第一个，他们认为圣经在雅歌称为正典，证明圣经是多元化的，不是一元化的。所谓的多元化就是异教文化也可以进入到所谓的圣经里面，所以他们也知道这本书很明显的是异教异质的这个文化，它跟原来的传统的希伯来文化完全是不一样的。但为什么又是成为正典呢？所以他认为这一定是圣经是多元化的，而且现在又是大家很强调多元化的时代。好，第二个，他们这个共产的社会主义，他们强调女男平等，尤其是以女性为主的这一种思想在雅歌里面非常盛行。事实上雅歌确实是一个以女追男，以女性主动，以女性的一个积极的一个性以及性欲，我们一般说爱情，实际上是它是性欲为主的，而共产主义他们是强调这一点的，他们颂扬女性，抬高女性的地位，跟现在也是一致的。跟主要的是这本书他说的是社会认同，很强调的社会认同。他说生命言说跟社会认同 这个彼此之间的关系。所以社会主义的选择，虽然他们的研究非常深入，也深深的抓住到里面确实有很多很多雅歌里面所讲的内容，原本的意思是跟希伯来宗教文化完全是不一样的一个性质，他们有很详细的研读，但是他还是认定是圣经。这个回悟到原点，也就是说他们不是用律法的角度来评断的时候，就会出现这些问题，就会出现这种看法。他们虽然也了解到这个雅歌是古代西亚文化的那一种特性，他们也加以接纳。所谓的西亚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近东，两河流域，一直到巴勒斯坦，埃及等等的这些。那他们也用一种似是而非的那一种寓意式的，他认为虽然反对，但是认为说如果不用这样的来解释，那么没有办法来解释圣经。他们认为寓意式的是人意识到说解释的对象跟解释的意义，对象跟意义它之间没有办法达成沟通，没有办法一致。所以毁罗他会用希腊的文化来解释摩西五经的时候，但是希腊文化跟所谓的这个希伯来文化这两个不同的文化根本的差异，他只能用寓意式的来把它加以透协融合。透协跟融合正是神的律法在圣别这个角度上面所以极力反对的，因为神的律法就是要去埃及化，神的律法就是要去迦南化，神的律法非常强调的就是圣洁。可是圣洁对人进门一般的基督教来讲，他们的圣洁是非常窄化的，他们把圣洁只是认定男女之间的一种淫乱的一种关系，他们认为这个，至于其他的他不认为那个是圣洁，跟圣洁无关。他们对污秽他们也不大了解，这个也就是我们今天我们最大的一个区别。律法里面最中心点到底是什么，很多人讲说是爱，很多人也讲说爱当然也要加上公义。好，爱跟公义这当然圣经上是律法里面的内容，但我要请问，那什么叫做爱，那什么叫做义，爱跟义的标准以什么来做准呢？一般人都没有去切入这一点。最重要的就是爱跟义一定跟圣洁有关，没有圣洁就等于是世俗化，没有分别，没有分别，一般人所谓的爱或是一般所谓的义，那真的是谁能解释？所以我认为圣洁是所有爱跟义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基础。凡是不能了解圣洁的人，他不可能了解真正的爱跟义的意思。而圣经律法书就是摩西五经最重要的就是利未记，而利未记里面就是以圣洁作为一切的基础，律法的基础。我们知道保罗他还特别谈到律法和诫命是什么，罗马书的第七章他特别来点名律法是罪吗？他说不是，断乎不是。律法不是罪，但是律法是什么呢？他告诉我们在第七章的这一个第十二节，他说这样看来律法是圣洁的， 诫命也是圣洁、公义、良善的。保罗他特别谈到律法，就是陀拉，就是我们一般所谓的旧约圣经。律法是圣洁的，而圣洁的定义是什么呢？就是从凡俗把它分别出来，来归给神。圣洁是一种分别、分开、拉出来，从那一个混沌啊，从那一种妥协，从那一种所谓的一种混淆当中，他把它分别出来。我为什么这样？从雅各要讲到圣洁，是因为如果你不从圣洁的角度来看，你一定会被蒙骗，你还是弄不清楚。那雅各书这个利未记跟雅各书的我们的之间的比较，我们也知道，当利未记里面谈到五记的时候，是从利未记的一章到第七章，但是当利未记在讲到所谓的洁净条例的时候，那就从第十一章一直到第二十章，这个这么长的这样的一种圣洁的一个条例，它里面最主要的讲两点，一个就是所谓食物，一个就是男女的性。啊，因为里面的男女的性跟食物，跟雅各里面非常的题材非常类似。那这种饮食男女，却成为律法它要分别、它要去设定的一个标准。就食物的条例来讲，食物是有关于我们身体的，那圣经里面它告诉我们，我们要圣洁是首先从食物里面来圣洁的。简单讲，因为这一个食物会污染了我们的身体，所以以至于我们在这一个食物上的洁净，就等于是要让我们的身体洁净。你能身体调理，你能，那你能的生殖是跟男女的结合。圣经上强调了利未记第十二章跟第十五章他们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发现说男女的关系它造成不解，生孩子也造成不解，男女交合也成为不解，你能呢这个月经来潮已成为不洁，这些种种有关于肉体上不洁净的事情，圣经把它定得很清楚。我们反过来看雅各呢，雅各颂扬的乃是男女之间的他们的性的一个所谓的神圣，认为性非常神圣，爱情很神圣，而爱情最主要就是为了要达到那个性的一个结合，他认为是最崇高的一个目的。他们颂扬肉体，赞美肉体，尤其是裸露的肉体，他们非常的直接的把它文字化。那这样的一种颂扬肉体，而没有加以所谓的分别，像利未记这样的一种分别的一种条例。但是因为一般的基督教，他们并不认定利未记里面这些圣洁的或是洁净条例，他们认为说新约时代已经呢会掉了，饮食条例会掉了，那这些所谓的安息日的这些节期也会掉了，更动了，所以他们会接纳雅各这种以肉体为夸口的，而不是以耶稣基督，不是以圣灵的里面的一种敬拜来作为夸口。他们也知道说肉体不能夸口，所以就把它灵异化或意义化。但是这另外一个问题了，我们现在只就圣经的本意，雅各里面充满了肉欲和肉体里面的那一种赞美的事情。当然我们不是排斥身体， 身体要圣洁，身体要成圣，圣洁也是神的一个很重要要用的一个器皿。圣洁这个身体应当要被分别，但是这个身体不是只为了男女之间的，或是说刚刚为了夫妻之间的。因为一般的世俗的人认为说，肉体里面的那种爱意情愁，事实上是夫妻之间非常要紧的一种事情。那夫妻如果在这个所谓的肉体这一个结合上面出现了问题，那就会产生所谓的婚姻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缺口，甚至于离婚了事。这种以性为主的这种情况在现代的时代非常重视，但是他们就是忘记了，事实上圣经不是以性为来成为夫妻结合的一个主要最主要因素，不是。圣经上夫妻的结合是一种约，约是以神透过人的这一种名约来结合的，所以夫妻之间的是以神的名约来结合的，这种基础是以性、以诚、以爱，而不是以肉体的性来作为结婚的基础。当我们来看雅各的时候，他们认为说这个是夫妻性的一个非常非常美好的一个标本。但是我们知道雅各里面是在讲夫妻吗？雅各里面是在讲夫妻之间的那一种情爱吗？好，我们说姑且说，如果是指雅各是指夫妻之间的情爱，或甚至于说用预示的来讲，雅各是基督跟教会之间彼此之间的那一种奥秘关系，那我们就要来深入的来探讨。以弗所书里面第五章谈到基督跟教会，圣经当然强调说丈夫要爱妻子，但是丈夫爱妻子是像基督爱教会那样，但是这种爱只是手段。以弗所书里面第五章那边谈到的基督爱教会的目的跟他的这一个方式是不一样的，他很多人忽略的这一个目的跟方式。丈夫为什么要爱妻子？那里边有很清楚的，是要让他透过这一种他话中的那一个的水，就是他道，借着神的道能够让妻子能够得以圣洁。神的道是什么？神的道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神的律法嘛。那透过神的律法能够让妻子可以圣洁，所以人的结婚最主要的就是我们男人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目的，要让我们的妻子透过神的话，就是神的律法，使妻子从世俗的夫家的不洁净的，使他成为毫无玷污、毫无瑕疵的那种圣洁的一个女人。同样教会也是一样，教会需要神的话、神的律法来洗净她，让她成为一个符合神的律法标准的这样的一种教会，好献给基督。最后最大的目标就是能够跟基督一样，这种圣洁可以跟基督一样，这样的目标。而我们的妻子也要这样子。因此如果我们看箴言的第31章，那边有谈到才德的妇人，就在我们诗歌里面所唱的，这个才德的妇人是一个有雅威的敬畏的一个妇人， 他口里面就是讲律法，我们和本翻成法则，那个法则就是律法，他的口里面有律法，他的行动里面有亚威的敬畏，就是也是亚威的律法。一个才德妇人，他一定是有神的律法，口里面有律法，他的行为的里面是律法，这样他才是成为一个真正的一个妻子。圣经这里面为什么允许离婚，当然也是因为对方没有守约，他破坏了家庭的一个婚姻的一个制度，他去发生了淫乱的问题。但是虽然有时候妻子也会淫乱，照律法里面应该要把他 离弃然后打死，但是我们可以发现神对以色列的爱，当以色列他们以另拜一个异教的神明的时候，去拜偶像的时候，他们去投靠那些大国的时候，他们的心思里面完全就是像淫妇一样的，把从神带来的恩爱这些东西拿去孝敬，拿去敬拜这些异教的神明，神非常发怒，就把他们驱逐出去。但是神并没有完全放弃他们，神仍然要透过他的律法要来呼召他们，让他们懂得你们去拜那些异教神明带来的结果就是神的发怒，对你们绝没有好的结果。等你们知道要回复到所谓的神的这个律法的时候，那神就会重新接纳他们，神就会更加的祝福他们。这就是《生命记》里面三十章非常清楚的一种悔改转向神律法的一个篇章。而我们新约的福音真理因信称义，也是在《生命记》的第三十篇三十章的第十一节到第十六节十四节，那里面有谈到说，我们不是到上到高天，我们上到过海来去找到这个神的话，才能听到神的话。他说不是，神的话是在你的口里，在你的心中。保罗解释这段，就是说我们口里面能够来称这个耶稣是主，我们心里面信神将他从死里复活，这个就是神的律法典章能够遵行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方式。这个话就是在你的心中，在你的口里，这个意思是在这里。但很多人把它偏扭到因信称义，口里承认就得救了。实际上他是在讲到你要如何来真正的来遵守神的律例典章的一个方式，不是在遥远的一个天边海角，乃是在我们的内心。当神的律法放在我们的内心的时候，我们心中里面明白神的律法，那么我们本着信，我们口里承认那个让我们能够去遵行律法这位耶稣基督，他是成为天上的大祭司，差遣圣灵下来进入到我们里面，我们就可以遵行律法。摩西是在讲这一个福音。所以当我们在讲到神的律法跟雅各之间的一个区别的时候，这一点是我今天在这里非常强调的一点。我们上次我有讲到说，我们要还是来谈一下雅各到底他在讲什么，我大概还是把它作为一个讲解。好，我们今天还是要讲的就是说，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二章的第七节，我们翻过来雅各，我们请看雅各。雅各这一个总共有八章啊，事实上他如果按照有一本书叫做约中之要的那一本书，他把这一个八章里面分成七大段，七大段里面他是用首尾的一个对应式来讲解，而中心点就是一般跟一般人他们所说的一样，也就是在第三章的第五节以后一直到第五章的一节，他认为这个就是婚姻跟结合最中心点。而第一章到第二章的七节，他 它对应的就是八章全部。那另外就是男来寻找女，再来就是女来寻找男，大概用彼此这样前后对应，那就是第二章跟第三章。好，以及跟以后的第五章跟掉到第七章啊，男找女，你找男，找来找去就这样子。如果我们说雅各到底在写什么啊，女来找男，然后男来找女，啊女又跑掉，啊男，然后以后他又去找男，啊男又跑掉，啊对，找来找去，啊找到最后就是，过程了所谓的爱，啊爱让他们达到了一个目标，就是刚才说的最中心点，就是他们进入到所谓的他们的洞房，然后去展开人生最大的事情。好，完了，如果最中心来讲是这个。这里面丝毫没有讲到什么叫做为什么男女要洞房，为什么夫妻之间他要有这种夫妻关系。这个跟我们新约有所书刚才我所讲的那个婚姻到底他是用什么来建立的，他不是以神的约，他是用肉体的关性关系。再来第二个，他的方法目的目标他根本都不讲，甚至于他认为爱情是至上的，爱情呢跟时跟阴间一样的坚固残忍，这种爱情至上论就雅各来讲，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如果我们都要说雅各，然后我们来看第一章，第一节，第一节里面他谈到的是作者是谁，是所罗门的歌，的歌这个字的这个字，在英文里面是 lay。那如果 lay 你是用是俗语的话，那它就是俗语所罗门的歌。如果 lay 是指对语的话，那么这个是说对于所罗门的歌，这个歌是对于所罗门的，对于所罗门的。好，如果这一个的是用关于的话，那这个就是有关于所罗门的歌，不是所罗门本身所做的歌，而是有关于所罗门的，那就是别人是作者，不是他。所以有很多人就为这个字他们去很多的一个解释，到底雅各是所罗门所写的还是不是所罗门所写的，就在那边争执。我认为都不重要，因为我认为第一节本来就圣经上在雅各里面没有的，那为了雅各里面没有的你干嘛去争那个，很没有意义。不过因为里面真的可以让我们去判断这本书根本不是所罗门写的，它不可能是所罗门写的，因为里面的内容有很多都根本不可能是他的。如果我们说是有了所罗门，所罗门是王呢，那王会像这里所说的去找一个牧羊女，然后牧羊女他不理他，那他很伤心啊，怎样这不可能是一个王来做的事情。好，歌中的雅歌，原文就是说歌中之歌，好像万王之王一样的，表示说这个是所有歌里面最好的最高尚的，这个也是后人把它编加进去。不过如果我们来看确实雅歌里面的内容，它的那一种笔画结构内容，那一种细腻的那一种描述，那确实所有的情歌里面，你就是一般异教的那些情歌也比不上雅歌里面所说的，真的，它真的是，如果用世界上的标准来看，它真的是雅歌，歌中之歌，这个无可化为，因为我们也了解到，真的它里面的内容，太，我们照一般用世俗来讲的话，它是非常美幻的，美，但是是幻想的幻。 好了，我们谈到这里。第二节，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因为你的爱情比酒更美。这里把谈到的就是为什么他要亲嘴的原因，以及要如何来跟他的第一个，他希望的有一个他没有写谁，然后后面我们可以知道是指他的良人，因为这个良人用他的口来跟他亲吻。我们知道亲吻是什么，亲吻是性爱的性交的一个前奏。愿他一口亲我，事实上就等于说愿他跟我性交。我的解释就是这样子，我的解释就是这样子。哎，你去看今天男女之间的这个亲嘴，底下就是要达到所谓的性交，上面的那一个嘴一表的就是底下的那一个嘴。这个是一般性爱的一般经典里面他们都会可以了解到的，因为口里面的男女接触就会引发男女的情爱情欲，导致于就是上床。所以第一个就是在讲男女性交。你看 一本书开宗明义就把他的最重要的中心点出来了，以及他为什么要这样子来性交。因为他说因为你的爱比酒更美。好，我们知道一个女人她所崇尚的，她不是所谓的性关系，她所崇尚的基本推动性最重要的就是爱。她认为只要有爱情，这种情会激发一个女人让她愿意完全献身。所以有人说女人是水做的，男人是火，还是土做的，那确实有道理。女人是水做的，她水是没有所谓的，水是不断流动的。如果水成为死水，那完了。所以女人不断的以爱情为水，成为她的活水，她的泉源，来过她的一生。如果女人心中里面没有爱，这个女人他一生是完蛋的。所以我们说女人一生是以爱情为主，而这个爱情就女人天生下来。比方说女人的性格跟女人的性欲或是说性爱是结合在一起的，所以女人有乳房必须要生孩子啊，服役你，女人会要会生孩子，她有她的这一个所谓的阴部，就是为了要构成将来要来结合，然后要来生孩子的这种性欲。所以有人就干脆讲说女人就是性欲，而男人呢，他不是光光只有为了性欲，因为男人被造有男人在他的性格跟女人不一样的地方，男人可以控制他个人的性欲，为了更崇大的目的他可以不要做，他可以禁止，男人有这种力量。但女人呢，女人天生被生下来就是要来生孩子，所以神就让她有乳房以及让她来生孩子的这种器官，这是男女之间不一样的一个地方。也可以感觉到说这个愿你的，因为你的爱比酒更美的时候，我们来探讨什么叫做美。美在这个字原文里面是 top，托普在这个字在创世纪里面神眼中看为好的那个好字就是这个托普。雅各里面所谈到是 男人的爱情比酒更美，但是我们圣经里面谈到雅威看的好是什么，不是谈到男人的爱情这个是好的，他乃是从他的创造物，他创造物里面包括所谓的第一天的光，第二天的空气，第三天的土地跟海的分别，以及土地它所生出来的这些植物，第四天的所谓的天上的光体，以及第五天的 龟苗以及水煮。第六天的动物，第六天的后半段谈到人类的被造，以及神赐给人类跟动物的一个食物。等这些都造完了之后，神看一切所造的都甚好，这是神眼中的好。也就是说，神在这一个的好这个当中里面，他呢以他的话为主。那我们看雅各里面有没有谈到神的话，你去找吧，里面有没有谈到神？没有。有没有谈到神的话？没有。这种没有神、没有神的话的，哎，这个就是雅各的特色。如果我们由这方面来切入，我们怎么知道看好呢？一个有基督教标准的人，他在美学上，他也一定是以神为主的，是以信仰为主的好。这是一个真的有信仰的基督教的，他的好的标准。可是今天他这里说的是，因为这个良人你的爱比酒更好。好了，酒是可以让人家麻醉醺醺懒，哎，有人很爱喝酒，所以会有很多人是醉酒，哎，但是这个女人她认为男人的爱比酒更美。那我们来看爱吧，男人对女人的爱到底是什么？这里男人对女人的爱，如果用今天的男女的这个恋爱的观念来看，如果就从生理上里面的角度来讲，这种爱是很莫名其妙的，是在我们脑内里面所生出来的那一种很莫名其妙，那个叫什么？
脑内啡。
脑内啡。当那个脑内啡一种激动，会让人家产生很莫名的那种爱意，就是非对方不想，就是爱他想他。无论他对我们怎么样怎样，我都不计较，我就脑内啡里面就是激发出这种东西出来。很奇怪，如果那个脑内啡没有的话，然后他就没有这种爱了。这些就科学的研究来讲，也就是说这种爱是呢，是会被人的肉体里面一种分泌出来的东西，而这个是很短暂的，这是会变化的。哎，啊，因为这种爱是短暂变化，容易受到我们内分泌里面所影响的。那这是我们圣经的爱嘛？因为你的爱是比酒更美，所以里面有脑内啡，那所以他认为他比酒更美。那反过来，如果没有爱的话呢？哇，啊，你男人，你就滚开，哎，丑得要命，哎。那以前为什么爱得要命？啊，因为里面，发现，没有爱了。那为什么我们敢讲说里面的爱是这样的爱？我们来看看第八章，他所对照的第八章，他所认定的爱是什么爱？第八章的第六节，求你将我放在心上，如印记，戴在你臂上。如戳记，因为爱情如此之坚强，嫉恨如阴间之残忍，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是亚威的烈焰。亚威的那个是英文没有的。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来换爱情，就全然被藐视。第六节到第七节是解释雅各爱的一个定义，而我们来讲到说，这种爱他认为是像死一样的，是像阴间一样的，哎，当然他强调的是以死来谈到他的坚固坚强不会变， 爱情永固的意思。但是他要说嫉恨如阴间的残忍，那表示说这种爱是不可能有第二者的，不容第二者。如果我们用这个角度来看，如果爱里面不容第二者，如果今天有第二者，那他就会是残忍的，像阴间一样的，对，那种残忍，那等于是杀死。所以等于说爱跟死是连结在一起讲的。事实上这种爱与死的这种观念是西亚异教文化的特质，是西亚文化一定以爱与死的观点来看的。无论是巴比伦或是埃及，我们知道埃及里面的神话伊斯塔、伊西斯，伊西斯他本来就是一个这个恩利亚的那个他的这一个妻子，那么以后他生了一个孩子，是吧？这个奥西斯，那么奥西斯他这一个以后，因为他被杀掉了，结果这一个伊西斯就他的母亲就为了这一个他的爱，他就下入到阴间里面，然后去拯救，去让他复活。那这种死而复活的这种爱，这个是构成了、这一个所谓的埃及里面非常重要的神话。还有其他呢？那因为基督教也采用这种埃及的一种所谓的爱跟这个死复活的这种所谓的神话，基督教就把它演变成，那么这位耶稣就是那一位奥里西斯，就是那个从死里复活的那一位，那就是大地的最高的神明，他掌控人的风暴、雨顺、生死，这个伊西斯以及奥里西斯的这个风暴神，所以风暴神或是生子的神，这个伊西斯就成为旧约，我们说以色列人他们以后去拜巴利，巴利跟这个。跟刚才我所讲的那一个所谓的风暴神，事实上它意思是名称不一样而已。而呢，伊斯塔也就是以前的那个伊西斯，事实上它是同一位女神、母神呐、那同一个母神生子的儿子，儿子成为神，复活起来了。好了，那基督教的这一些所谓的三一神论是根据于埃及这样的一种说法演变起来的，当然，他还采用所谓的希腊的这种文化神话，所以我们今天所谓的基督教根本不是圣经的基督教，它是一个埃及跟希腊巴比伦文化的一个融合混合的一种信仰的基督教。我们敢这样讲是因为这个有很多学者专家他们可以去做一件证明的，不要在这边多会口舌。我们再来看看回到第一章第三节，你的膏油馨香，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所以众同你多爱你。这里谈到是男人的膏油很馨香美好，我们这个英文有梅那个字，但是他没有把它翻译出来，馨香之外他有美好。刚才我讲到说他的爱情美好，现在讲到说这个膏油美好，那这个膏油美好馨香后面用你的名倒出来，如同倒出来的香膏，所以香膏是在讲这个名，所以男人的名也等于是男人的这一个人的特质，也是指男人这个人，男人的这一个人非常好，那所以众同你都爱你。所以第三节只是第二节的一个引申，不但我爱你，连众同你都爱你，原因都一样，是你的爱情，是你这个人，你的名，那大家都爱你。众同你呢，在原文不是同你，这个字我特别去查，这个是所有的少女、年轻妇人，不见得就是同你，就是贞洁的同你， 这个不对。颜伦从没有用贞洁的这个字来讲这个字，他只是少女，也就是说他这个良人不但是这一个 女子他所爱的，也是所有的众少女所爱的。我们简单讲，这个是大众情侣啦，情人啦。哎，那如果从后面来看，他发展得非常高大俊美，哎，是像亚沙龙那样。如果我们用亚沙龙来看，他的头发绵密，那我们会发现说，当第五章他在描述这个良人的时候，他也说他的头发厚密累垂，黑如乌鸦，这就是亚沙龙。哎，那么讲他的眼睛好像是鸽吸水的鸽子，哎，那这个跟女人男人对你呢一样，都是一样的一种赞美。他的两腮如香花灰，如同香草苔，这也是赞美你的，也是用他的两腮。好，反正他在赞美你男人，赞美男人的身材，赞美男人的这一个美貌，就等同在讲到亚沙龙一样。因此我们要了解到圣经上的亚沙龙是外表外貌好看，但是里面会非常丑陋的一个男子。可是雅各不再讲那里面内在的问题，他只讲他外在的这个。第四节，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王带我进入的内室，我们必因为你欢喜快乐，我们要称赞你的爱情，胜似称赞美酒，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愿你吸引我这个字，它原来就是拉住，拉我，你跟我，你拉住我，那我们会一同会快跑。为什么你要拉住？目标就是为了要来进入到内室，当然王的内室他不知道啊，所以王要他希望王能够赶快拉他进去，他们呢要快跑，表示说他们很急着要进入内室里，所以要拉住他跟他一起，这是他的用词的啊。一个就是因为你拉我，然后呢，然后我们就可以一起跑。那跑呢，那我们就一直随着你拉着你的方向，然后一直走到后面说的王带我进入了内室。内室这个字，我们看内室这个字，就对照来讲，第二章的第四节，他带我进入的宴宴所。宴宴所，那如果我们再看看第八章，第八章的第二节，领你进我母亲的家，内室这个字，它的本来的意思就是一种隐藏的一个地方，隐藏的、隐秘的、不愿意让人家知道的，一种比较、一种分别的一个地方，那我们可以说，那这个是什么东西呢？大概我们说一般人说的卧室啦，卧房啦，那这个一定是要上床。他希望这个男人，然后带他进入，快进入，能够进入他的卧房的里面，干嘛？请问我们在这个卧房的里面要干什么？卧房是睡觉的地方啊，是不是？所以这是他希望跟他一起睡觉。王就真的带他到他那边跟他一起睡觉。所以我们说这个是一个性爱的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描述，那好，我们必因为你欢喜快乐，这里忽然发现我们要称赞你的爱情胜过称赞美，这里出现了两个我们，我们这里不是在讲到那一个男跟女之间的我们，因为这里的我们是第三者的我们。有人去研究，这里忽然用"我们"这个复数"我们"，这是一个当说一个婚礼， 一个爱情婚礼的一个宴席的时候，他们都会有其他的人陪伴，所以用使用我们。哎，那也就是说，其他的人也是因为这一个男人而高兴欢喜的。那么我们要称赞你的爱情。好，称赞这个字原来是纪念，我们要纪念你的爱情，也是以爱情为主的。雅歌以爱为主的，以爱情为主的描述和用词几乎是最多的，最多次。所以我们说这是情歌，因为他所描述的词就是代表他最重要的内容。那我们要纪念你的爱情，盛世赞美称赞酒。好，第四节的胜过酒也是第二节的一个延伸出去的，延伸出去的。因为第二节也是说你的爱情比酒更美，那这里呢，你的爱情胜过称赞美。所以我们说二三四只是一个一连串的一个补充说明，再强调第一节、第二节，愿他与我亲嘴，然后呢，因为你的爱呢比酒更美。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理所当然在原文是正直的，应当的，正直的。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那为什么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可能是因为称赞你的爱嘛，他们的你的爱是胜过美酒的，那因为你的爱情那么好，所以呢，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所以理所当然，他的认为正直的是什么？是王的爱。他们认为正直的、正义的、应当的，就是以是这一个所谓的王的爱来作为正当的。所以正直公平是以爱为主，那这种说法跟圣经上完全颠倒。我们发现说，今天神的爱是以他的公平正义为主的基础，神的审判的标准、神的对待都是以他的公平公义为主，他的爱也是因为建立在公平 公正上面。为了要让那个被欺压的穷苦的那一些人，他可以得到公平的对待，可以得到补偿的这种公平，所以他爱这些人，帮助这些人。可是他今天不是哦，他今天认为说王的爱是成为他们爱这个王的一个标准。好，这个就是为什么以爱为主的一种公平。那我们今天来看今天的基督教，他们在解释圣经，他们所解释的圣经也就是以这个为主，以爱啊。他认为爱就是公义啊，爱就是公平。他认为诫命最大的就是爱，而爱就是诫命，就是义，就是公平。他们用这样来解释爱啊，所以他们崇洋爱啊。他们对爱简直是变成说爱情至上论啊。所以基督教对他愿意来接纳雅各为正典，必然的。那反过来讲，我们刚才说了，我们干了一辈子再说，我做一个结论，我没有时间再讲几下，因为没有时间了啊。律法是以神的圣洁为基础，而爱跟公义是以神的圣洁的约来做基础。那今天雅歌里面刚好跟这个完全颠倒，那也可以说今天的基督教所崇尚的爱也是跟律法神的爱颠倒啊。愿荣耀归给神，阿门。